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也是满福教会每个星期五的查经班，我是朱恩蒙。现在每周五呢，我们仍然是在网上啊，虽然我们教会的这个实体聚会已经恢复，我们是礼拜天的下午4:30啊，和平常教会聚会的时间不太一样。那当初定这个时间呢，不晓得还有这样的好处，就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呢啊，星期一的早晨一清早啊，反正他们不是唱首歌呢，这5:30起来祷告嘛，嘿嘿，我们礼拜天下午4:30聚会，他们早上5:30可以参加啊，感谢主。现在应该是6:30，我们星期天的聚会是下午4:30啊，完了以后有个很简单的聚餐啊，也从网上参加也可以，但是星期五的聚会仍然都在网上。讨论的是《使徒行传》，现在正在看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哎，他们的情况啊，希望能够从里面呢多学点东西。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个第六章，一段一段来，好不好？我们头一段呢就是查6:1-6:7。
我来念吗？
好啊，你用什么方言念，还是你要用普通话念？
我们老家话不知道能不能听得懂，我试一下，如果听不懂您就喊我停下来。
看着圣经可以听得懂，使徒行传6:1-7。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服了了他们的寡妇，十个使徒叫众门徒来给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客管凡事原来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神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神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拉，并经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要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行出了这道。
听得懂，听得懂，没问题。好了，这一段呢，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窗户啊，看见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中间啊所出现的一个问题。首先你看他怎么记的啊，他用这个词是一定是想过的，他有好几个可能。他第一个，他可以用那个时候信的人增多，第二个他可以用信徒增多，可是他没有用这两个字，他用什么东西呢？他用门徒增多。那么他为什么这么选这个字呢？因为以前都是讲到这个信的人有多少人呢，他现在形容的整个的教会里面的人的时候，他选用门徒这两个字啊，大家觉得他为什么会选这两个字？
路加是医生，他用词很准确，很有讲究。他们已经在里面受了训练了，是不是？在神的话上已经得了学习了，不仅仅是信徒，教导他们遵守这些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马太福音。
所以对他们的教会来讲，门徒是一个基本的身份，对不对？那这个当然我们都会同意他很重要，可是什么是做门徒？老话题，可是谁能替我们讲讲清楚？
门徒啊，以前就是说凡是跟师傅学艺的人啊，收他做了徒弟，他首先得有一个拜师的仪式。
有个拜师的仪式。
哎，对，拜完师以后呢，然后师傅可以说，哎，这是我的徒弟了。嗯，徒弟可以说，哎，这是我的师傅了。他在这一段时间内，这是他唯一的师傅。
嗯。
哦，他要学的东西呢，也是他师傅拜师的时候所说的那些东西，就是说你是学什么。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听到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跟耶稣要学的，除了就是说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救恩之外，我们要从他那里要学一些东西，叫门徒。你得会一些东西，师父 要教你一些东西，不仅仅是说你从他那得到个什么。
OK，
门徒。
OK， 你讲的当然是有道理，可是你这种解经的方式有点像小辈啊。啊，圣经的根据在哪里？拜师傅啊，这种东西。
我想到的是比较好玩的，保罗不是说吧，以前我受训在加玛列门下嘛，
哦，
对，这个门嘛，其实就是那算门了。耶稣不说我不就是这个门嘛，要进窄门嘛，有些是进的加玛列的就归到加玛列门下了，进的耶稣就进的耶稣里面了，啊，紧紧的跟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啊，但是有些人就是掉在坑里嘛，勾引他们入教，却后来让他们做地狱之子。门派嘛，以前武林很多人把自己当作门，他把人带到我的面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
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准确、很简单的一个。
我说一下，
哎，请说，请说，我正想问你，我说中文这个“门徒”这两个字其实是造的蛮好的，它什么意思？
所谓入门弟子，这个
入门弟子
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从圣经的角度，就是耶稣有亲自的呼召。他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路加福音第14章33节里面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是要跟随耶稣学习，耶稣走了以后升天以后，那还要跟随使徒学习，是吧？要懂得规矩，要有传道的能力，但重要是你要撇下世俗的东西，一心归主，这就是门徒。
我都跟着你学的，
那你这门徒糟糕了。
马太福音第5章那个登山宝训里面，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去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就是新约里边说到门徒这个第一次，其实是跟着信徒做一个对应，因为信徒就是我信了耶稣了，我相信耶稣是主了，是信了，你就是信徒了。信徒他并不一定都在跟随主耶稣，信了之后跟着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然后接受主耶稣的话语的教训，实践主耶稣的教训，这些人就叫门徒了。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智了，主其实是要门徒的，他不仅仅是要信徒，所以我们都是要做门徒的。
补充一句，就是
请说，
我这就查到了是这样，若有人跟从我，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背十字架也是做门徒的一个根本标志。
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他所背的十字架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来讲，我们不讲使徒，我们就讲那些门徒。
目前为止，就是因为他们传耶稣的名被攻击啊，什么被逼迫啊。
他们还有什么所谓背起十字架就当舍己这些东西？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有哪一些？因为现在的教会我们就不太好意思这么讲。现在的教会总是要再办一个特别的聚会啊，告诉大家说要做门徒。换句话说，你大家都还没有做门徒，对不对？我们现在从信徒开始，信了以后我们要门徒训练啊，门徒班、门徒造就。讲了半天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有一个，你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叫做信徒，第二个阶段叫做门徒。那耶路撒冷这个教会，那路加这样写的时候，他不会不好意思，因为他们真的是已经是一大堆门徒。这些人聚在一起，我们刚刚看过的就是他们要变卖家产，对不对？凡物公用啊，这个是门徒，这是舍己啊，这是背起十字架，对不对？我们听这个两个字就是跟随，跟随听得耳熟能详了。这个时候你主要是跟随一个复活的耶稣以及这些使徒的教训，那这是一条要走的路了。这一下子和他们以前所有犹太人的传统完全分别出来了。以前他们都是来守节的，对不对？守完节回家去，明年再来。以前他们都是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他们现在虽然在圣殿，他们不献祭了，他们在那祷告，在那赞美，他们在那边传耶稣。这也就是为什么让这些公会的人很恼火，因为你不献祭，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呢？你想这个中南海，他总是有些事儿要做，他是完全没事儿，本来要做的事儿现在不必要了，那行吗？那还需要一个中南海吗？所以他们这个祭司就很恼火，因为你们现在这些人，这律法节期献祭的事情通通都给你改掉了。然后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还没有受难之前就已经是完全跟法利赛人唱反调了，跟撒都该人唱反调了，我们这一套通通都不对啊！现在他们有一套新的东西，那这套新的东西简单的讲是什么？跟随一个复活的耶稣啊，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看主的带领，主的带领，对不对？那主现在把这群人呢，已经带领到了一个跟其他的犹太人非常不一样的一个集合，因此这时候他用这个门徒这个词啊，是一点儿都不夸张的。而且这个门徒是怎么样呢？门徒底下两个字很有意思啊，增多。 这门徒增多的诀窍在什么地方？谁能够跟我们讲一讲？我不是在讲信徒，所谓门徒增多，就是说他信了以后，他自动就做门徒了，对不对？他这个诀窍在哪里？你看我们现在要一个信主的人叫他做门徒，那花的功夫可大了。那个时候他们好像完全没这一套。
榜样，
榜样啊！那这使徒他不是很好的榜样？还有呢？
说到那种他自己的罪特别重，他感觉到被免灾了的时候，他才可能就是很忠心的跟随你一直去干事情嘛。
你的意思就是他自己对于这个耶稣的救恩有一个很真实的体会，他有一个很清楚的重生的经历，是不是？
要有一个这个会讲扎心的道的传道人。
好好好，这没办法说你不对，因为这里扎心已经扎了好厉害，上次不已经不是扎心了，已经到裂心了，对吧？哥，你这个门徒增多这四个字啊，是看得很有意思的。门徒增多，用着当时的诀窍来说是什么？
圣灵的大能情况下那种悔改吧，就诚实的悔改。
诚实的悔改。
就是。
讲到现在的话，没有说门徒培训。也没有说门徒造就班，对不对？
大家都说那么简单，我也说简单的。他前面不是有个纳什吗？他不是有个纳什吗？
哦，纳什，纳什 ，OK， 纳什。
对，纳什门徒众多嘛，和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有关联。
现在就问前面所有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现在数了好几个了，有榜样，
对啊、有受逼迫、
悔改、有扎心的，对吧？啊，好好。
对啊，还有行神迹啊这些，通通。一些信主的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问题很重要，你在任何一个教会，当你站在服事的位置上，你就头疼的就是说大家好像信主了是不动了。那为什么不动呢？为什么他们这里就可以门徒增多呢？
我刚才一直在想啊，这个门徒和一般的信徒有什么区别？
请说。
如果信主了那就是信徒。
对。
他说我愿意就是主耶稣做我的救主。
对。
门徒啊，这里啊，就是说还是要背上十字架，要做很多事。所以我讲教会里面说这个门徒培训、门徒训练，那就是要更深的，就是让你能够愿意在教会里面多做更多的事，在属灵上更有长进。所以我想门徒跟信徒可能还是有点区别。那这里门徒更多了，就是说更多的人在使徒的影响下。从仅仅的信主，然后到愿意为了主而献身，可能我想可能是讲这个。
你觉得在你的观察，你所走过的教会里面，这个门徒训练，我们现在的这种门徒训练法到底有多大的功用？你打个分数看，你觉得是有用没用，还是很有效，还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大概有过两次吧，两个教会，第二个教会训练的人支持都有问题，后来就不了了之，还是有一点作用，因为他会推你。有时候这个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啊，也许刚开始火热的、先火热的，时间长的时候就慢慢冷下来了。通过这个门徒训练啊，或者是操练啊，让你能够更多的投入进去。我想可能是这样。
OK， 我问问慧英，你那个高牧师就是专门做这个门训，对不对？你们在中西部从 Iowa 到各处都是参加门徒训练，你给我们打打分看，我们现在所说的门徒训练呢，成效怎么样？
刚才是哪个弟兄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注意到第六章的一开始讲纳什
啊，对，
纳什就是前面的，在前面的话实际上我们看一下41-42节，那里头和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有一点的差别，就像刚才提到的基督公众中心的门训对我们来说还是帮助很大。他集中的一个训练让我们就是一无挂虑，那么几天很密集的，对我是帮助特别大的。但是这个差别就是从刚才41-42节上面来看还可以看得出来。一个42节他说每日在殿里，那在殿里就相当于说在教会咯，公众场合咯。但是他下面还有一个是在家里。
对。
但是每日。这不是说是每年，像我们现在美东的话就是每年三次的门训。那他这个是每日，而且他不光是来到这个营地，他是在也是在营地啦，比如说在店里嘛，对吧？但同时他是在家里，而且是不住的，不住的教训人的话，不是办些营会满足人的需要和渴求，像我们现在办门训，我就觉得基督公众中心它一个好的那个方向的话，就是说训练门徒像精兵一样，所以它有一些纪律等各方面的要求。但是很多人对这个都是有都反对的，就觉得好像要求太严了。 但是我自己来讲，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平常都懒散惯了，那现在相反的，很多的教会，或者我也参加过一些教会的退休会，其实我是不喜欢的。我就觉得那个你去玩上也没玩着，你去训练也没训练着，两头不落好。那我们就是跟随主的话，就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像高牧师那种一心一意专心的服侍神，那个是一个福气。所以他这个是每日不论地点，这不住的教训人，而且不知教训人的这个内容的话，他不是满足人的喜好，哎呀怎么样的 program 人们喜欢呀、啊、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传讲的是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哪怕这个真理很简单，没有那么吸引人，但是他就很单纯很直接，就是耶稣是基督。另外传讲的这一批人，他们是传讲耶稣被抓了，而且被打了、被抓了被打了，这些人他们呢还是心里欢喜，因为他们觉得是配为这个道受苦。所以是这样的一群人在不断的不分时间地点的来传讲耶稣是基督。我觉得因为有这样一批工人在这样子的做工，那么圣灵就可以在他们身上做工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个欠缺，就是达不到这一点。
你已经用了好几次这个字，就是非常非常关键，这一批这一批这一批。教会里面普遍的问题，传道人啊或者有新的弟兄姐妹啊，他觉得就像老牛拖车呀，怎么就拖不动了。有的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觉得我拖不动我的弟兄，我拖不动我的姐妹，我拖不动我的孩子。那你再有心啊，甚至你再有能力也是很难的。什么时候就容易了呢？就是你有一批弟兄姐妹在一起。你想想看，虽然高牧师他们这个营会一年办三次，可能还不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营啊，福音营啊，读经营啊，你在营会里面你很容易得着，为什么？一批人。但是这些人散回去，真的都变成门徒了吗？那不得了了嘛！现在，因为你看他已经做了多少年了。你要找一个像你们当初艾欧瓦那样的聚会还是不容易的，有这么一批人就出来了啊。好像这个事情呢，有的人讲呢说是有关系，有的人讲是没关系，就是跟那个中国人不是把你那个副校长杀掉了吗？有没有？那个副校长他们家就赦免这个中国人啊，然后从那对，那个以后呢，真的是好像就是主答应他的这个殉道的使女啊，就从中国人中间一下子兴起来一批人，对不对？天佑他们，然后天佑呢？那时候他在那边服侍，那时候赖永根那个时候他到了埃欧瓦，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像天佑这样子的，这给他非常非常大的冲击。那不只是他，那个时候就有一群的人，你看你们那个时候那整群的人，大家做工好像是不需要叫的，也不需要教的。你信主了就是跟着一起，那时候福音又满新，万事上有 Ben 他们那些人，各方面好像就是所谓的那时的天时地利人和啊，圣灵做工啊，弟兄姐妹就是自动的，一下子就出来一批，从这一批再往下去就很容易增多。那什么时候的整个工作会停下来呢？哎，弟兄姐妹开始资格老啦，或者有一些意见的不同啦啊，然后好像背不动啦，那这时候工作就会开始慢慢停下来。你再停下来，你要再起步再转这个大轮子很不容易的。可是一群人在一起，的确你可以从这个新约里面可以找到一些证据。我们可以说圣灵的能力，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祷告啊，你要有圣灵的能力啊，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啊。以利亚多么有圣灵的能力，以利亚多么能祷告，他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你看。因为他没办法改变以色列国。这时候这一批使徒加上这时候所说的门徒，还有从他们底下选的这七个人，你就看见了这是有一大堆的人是在前面跑的，把一切都摆下来跟随耶稣的。这时候就好办了。 所以呢，每次我们在这个聚会前祷告特别有感受，包括从国内的你们这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就特别会觉得说好像这是一个很格外的恩典啊，我们虽然在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能够聚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批人。那我们呢，我们在这里的是老头老太的教会，没那么几个人，对不对？就是我们整天在一起聚会，然后我们往哪儿走呢？把你们这些年轻的服侍主的人拉进来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不太一样，因为你看见，你可以看见一些活生生的榜样，就刚才谁讲的，就是一定要有榜样，这个榜样会带你开始起来奔跑，然后当你进到这一群人中间的时候，你就不容易懒惰啊，你就自自然然的开始往前走了。所以这个至少是我们可以看见，就大家都已经说的相当的多，但是你基本上真的是那时门徒增多，还有前面这些使徒所做的事情，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如果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那时候，你也很难不受感染，一定跟着走的。像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谁讲到，像这个武汉的洛传道他们啊，甚至包括王怡他们的教会，秋雨之福的教会，为什么一定会有一些的同工开始起来，就是因为一方面有逼迫，一方面呢有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啊，一两个人在那拉扯啊，告诉大家要做门徒啊，那个往往是没有用。做基督徒是一条活生生的路，是一种生活，是在家里，在教会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啊。另外一个诀窍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读经祷告很重要，可是你读经的诀窍是什么东西？你要把保罗当成你的同伴，把彼得当成你的同伴，不要把他当成以前的人，而当成现在的人，把那个时候教会所谓的门徒增多当成我们也在他们中间，那你就晓得了。因为我们不是都会讲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你得先把这些事情当真，进到那个情况里面去，不要出来，无论遭到什么事情，你要看准跟着耶稣走，那这个时候就门徒增多。当然刚才说了，我们要找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门徒的定义啊，其实照这个字义来翻的话呢，就是学生，也就是开头的时候叶班长啊张弟兄啊所讲的这些啊，入门弟子是没错的，他的意思就是学生，而且这个学生呢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做课堂的学生，是师徒制的学生，这个师父主要是主耶稣啊，助教呢是这些使徒，嘿嘿，信主呢是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环境里面。现在很可悲，我们传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哎，在福音里面从死里复活，可是在我们身上呢，人往往看不出来我们是跟着这个活生生的死里复活的耶稣的一群门徒。所以路加啊，在这章开头这几个字啊，那时门徒增多，听在今天基督徒的耳朵里面，应该是像前面《使徒行传》所记的一样啊，很扎心的。那么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啊你是基督徒，那我们今天的查经或许能够帮助啊大家自我反省一下，你是门徒吗？你真是门徒吗？你这个门徒是一个落单的门徒吗？啊，真是个落单的门徒吗？如果真是这样呢，长期下去是一点都不好的。你应当和一些倾心祷告主的门徒，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像保罗劝诫提摩太一样啊，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也不要落在这个世界的网络里面。你每个礼拜天呢，光到教会去坐坐，实在是不足以让你在主的托付上尽忠，在这个门徒的道路上呢有所长进。就那时门徒增多，和我们现在教会所讲的教会人数会员增多是天差地啊，更不用说现在教会的人数呢不见得增多，反而常常在减少，是吧？这里虽然说增多啊，但是门徒的人数其实是不怕少的啊，只要能够几个人几家人同心合意在一起呀，为主而活，切切实实的彼此同心，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劝诫，那么不论你那个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圣灵都可以借着你们做工， 不要追求明星，有名的传道人啊，会讲道的牧师，节目多的教会，人数多的教会，你这样走下去啊，不要说对不起主啊，连我们的儿女恐怕都要看不懂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谓基督的门徒了。那听众朋友，你要是还没信主啊，你有些基督徒的朋友呢，要是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不妨去向他们啊问问，这问题问的尖锐一点是不怕的啊。他如果真是基督徒，他就会很 appreciate 很欣赏你问他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分两部分啊，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还重要啊，您千万别忘了问第二部分。先问他说，听说这个基督徒啊有这个讲究叫做信徒跟门徒，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是门徒好不好，看他说的如何。第二个呢，等他都说完了，你就问他说，那你是不是门徒呢？你有什么的凭据？你能不能告诉我从什么地方能够看出啊，您眼前这位贵人啊还真是个基督的门徒呢？你看他怎么答好不好。哎，我们时间到了，下回再会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